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颠沛十九年，河北法轮功学员周树全在迫害中离世；辽宁优秀教师刘玉荣已遭非法秘密庭审；山东法轮功学员陈艳红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滦县安各庄镇赤峰堡法轮功学员周树全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乡政府人员、派出所警察劫持，遭扇耳光、揪头发、杀绳、烟头烫等酷刑折磨，被迫颠沛流离19年。2021年12月9号，周树全含冤离世，年仅55岁。周树全曾患有很严重的心脏病，犯病时头晕、脸色苍白、浑身无力。1998年，周树全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并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很快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容光焕发、浑身有劲儿。1999年，周树全被中共绑架，多名乡政府人员指使警察用一种名叫上绳的酷刑折磨周树全。警察将周树全五花大绑，一次比一次勒得紧。第一绳下来，周树全疼痛难忍，浑身淤血；第二绳痛得几乎晕倒，力气全无，胳膊腿不听使唤了，人快不行了。此时警察到下班时间才没上第三绳。期间警察还多次殴打他，揪头发，扇耳光。派出所指导员用烟头将周树全手腕烧掉一大块皮，留下永久的伤疤。周树全的家人到处求人，才把周树全接回家。当时他被折磨得整晚腰疼，睡不着觉。2002年底，周树全为摆脱乡政府及警察的监控和骚扰，与妻子离开了家乡，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住在人家废弃的简易房里，像窑洞一样，又黑又冷。到城里，没钱，没有头靠，干一些苦累的活儿。生活上的重压，极度的苦和累，对于农村出身的他来说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中共邪党无处不在的监视给人造成的精神恐惧。为了躲避迫害，他们经常搬家，居无定所。2012年，唐山市公安局伙同滦县公安局警察一行七人闯入周树全的租住房，绑架了他的妻子，导致周树全年迈的母亲在惊吓中离世。23年的迫害，19年离乡背井、居无定所的艰难度日，给周树全造成极大的伤害，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于2021年12月9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8号，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刘玉荣的亲属与辩护律师到临海法院递交辩护意见，通过电话联系主审法官许冰后，被告知刘玉荣案已于7月13号审理完毕，审判结果未定，家属和律师错愕不已。刘玉荣女士现年60岁，原本是临海市翠岩镇中学优秀教师，修炼法轮功前患有肾盂肾炎、周身浮肿、胃溃疡、眩晕症、乙型肝炎、胆囊炎、肾结石等多种疾病。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人变得善良正直，满身的疾病也都不翼而飞了。2008年，刘玉荣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临海法院非法枉判6年，同时被临海市教育局人事局非法开除公职，失去了工作。2013年，刘玉荣被监狱迫害出严重脑出血症状，后被保外就医。回到家后，刘玉荣坚持学法练功，身体得到基本恢复。因为被非法开除公职，刘玉荣的14年工龄被社保无力清零，年满60岁，退休金仍办不下来。2021年11月，刘玉荣在去一名康姓法轮功学员家中串门时，被蹲守在康家的警察绑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当晚警察将刘玉荣老师送进锦州市看守所非法刑拘。刘玉荣被绑架后，刘玉荣的亲属和代理律师向泰和国报说明刘玉荣无罪，不应关押，并提交要求释放申请书。 太和国宝对家属和律师的请求不做答复。今年1月24号，临海检察院检察官曾强告知律师不能放人，只能轻判，并说明这个结论是经临海检察院检察长认定的。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法轮功学员陈艳红女士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即墨浦东看守所。今年7月20号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枉判三年。陈艳红今年47岁，她从小就体弱多病，还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多年来去医院也无法医治。在修炼法轮功后，陈艳红的皮肤病完全好了，身心都获得了健康。家人见证了发生在陈艳红身上的奇迹后，都非常支持她修炼法轮功。2021年11月29号，陈艳红被城阳区公安分局上马派出所于宗涛等六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陈艳红被绑架的原因是她在发真相资料时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陈艳红在派出所受到警察的非法审问后，被劫持到即墨浦东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警察拒绝陈艳红的家人看望。陈艳红的女儿远在韩国，给看守所警察打电话，警察拒不告知陈艳红的具体情况，只是互相推脱。近日得知，陈艳红已经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并被非法枉判了三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演技圆满落幕，美国首都观众感恩；法轮功反迫害23年，各国政要和民众声援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7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的演出圆满落幕，这也是神韵艺术团2021-2022演出季的最后一场演出。满场观众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对神韵艺术家们的感恩。华盛顿各界精英纷纷慕名来到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观赏神韵。观众中有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外交使节、智库专家及华服艺术界、商界、科技界、医学界、司法界、教育界等各领域的专业人士。美国国会众议员布莱恩·巴宾和太太第一次慕名前来观赏神韵。巴宾议员说，这是我第一次观赏这台秀，也是我第一次了解这些神话传说故事和中国历史，了解到其来源于中华5000年历史。巴宾议员表示，当我们开始看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一些糟糕的事情时，我就觉得美国人需要看这场秀，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看这场秀。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蒂姆·夏普先生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中国人的精神与文化动人心弦，而且启迪人心，我们真的很享受通过神韵演出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兼大学教授多米尼克·萨维尼与太太一同观看了神韵演出。萨维尼先生表示，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发生的事情是针对全人类的，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以神希望我们思考的方式去真正思考人类。我们都是创世主的孩子，必须彼此相爱，努力克服差异，这样才能使世界变得美丽。他说，让我感到充满希望的是，法轮功学员承受了这么多，仍在强有力地把这样的讯息带到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必须站出来对抗邪恶，我们不能坐视不理，不能任由邪恶当道。萨维尼先生在观看演出后特意买了一本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说，我想了解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信仰，他们是非常好的人，是有德之士，激励着全世界。 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的7月20号，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权下令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团体。23年来，为了制止迫害，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年复一年地传播着真相，并得到了各国政要和民众的支持。今年7月16号，澳大利亚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首府布里斯班市中心举行720反迫害游行和讲真相活动。了解真相后的民众表示，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群体，这是巨大的人权灾难，中共的邪恶必将被制止，因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澳洲昆省马伊瓦州绿党议员迈克尔·伯克曼向720反迫害活动发来了支持信，他在信中说，2022年7月20号是中国大陆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第23年。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活动，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这一天也是我们呼吁终止这种暴行的日子。我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呼吁停止暴行和迫害。我支持7月16号在布里斯本参加反迫害活动的法轮功学员，请接受我的哀悼。日本自民党党员、政治评论家三井田孝欧表示，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并在和平反迫害中已经走过了23年。今年的7月20号就是反迫害的活动日。我一直在参与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借此反迫害23周年之际，我希望更多的日本人和全世界的人们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日本前内阁府政务官长尾静表示，我和所有的日本人乃至世界上的所有人能为法轮功学员们早日过上正常的生活，在全球范围内以强大的舆论支持他们制止迫害。请大家相信，希望之光就在那里，让我们不言弃地坚持到最后。7月14号和16号，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爱尔兰议会外和都柏林市中心举行了720反迫害集会和游行。16名爱尔兰国家和地方议员或联署声明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或以致信和现场签名反迫害的方式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3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路上不懈怠，疫情期间救人急》，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5号。我是1998年11月开始修炼大法的，修炼前我疾病缠身，眼睛痛、眩晕症、脚痛、无心发烧折磨我几十年，晚上都无法入睡，家人带我走遍了大小医院，寻医问药也没见明显效果。修大法后不到一个星期，几十年的病症奇迹般康复。丈夫和儿女都支持我修炼，因为他们亲自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能得大法，我感到自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一，救人路上不懈怠。从2004年到现在，我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经常穿梭在各乡镇、山区、公路以及坐公交与摩托车、超市及市场，我都不错过每一个有缘相遇的人。这些年来，我从本组讲到外组，从本村讲到外村，从本镇讲到外镇，把大法真相福音传进千家万户。利用走路、出门买货、走亲访友、婚丧嫁娶等一切机会讲真相，方式上不拘一格。很多时候，白天面对面的讲真相， 晚上取贴不干胶和发真相资料，但大多时间是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每当走进乡村的人家，就很自然地跟人家讲，我今天是来送福音的，愿你们吉祥平安。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相，法轮大法是正法，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你们不要听信电视播放的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是按照大法师父的真善人为指导标准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做生意的人买卖公平。然后便将我以前患过的医院都无法治疗的病症，通过学练法轮大法后，一身疾病都不翼而飞，与我在大法中受益的事讲给他们听，他们都高兴地接受并认同大法好。当我将大法资料如真相、天赐红符、金种子和护身符送给他们时，有的很高兴捧在手里，有的说要出钱买。我真为那些能明白真相的世人感到高兴。由于怕心少，状态好，所以碰到的麻烦也就少，心里时时装着的是众生。有一次到亲戚家去吃孝酒，那里人很多，于是我就开始向他们讲真相。我走到一个在那儿帮忙的人身边问，你贵姓？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我姓周。我说，自中共建政以来，镇反、土改、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害死了8000万中国老百姓。所以现在为什么天灾人祸不断？是神清算他的时候到了。你如果加入过邪党组织，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就要退出来，因为你在加入他的组织时，曾经举手宣誓说，把生命献给他，你就是他中的一员。我帮你用周善这个化名退出来。而旁边还站着一位，我说，也给你起一个化名叫周相。周相、周善，你们俩一起三退保平安吧。而周相说，好。周善没有表态。周相做了三退，因当时人多，他没敢接资料。我当时感到有点遗憾，我又去给另一个人讲真相，他很快三退了，还借了真相光盘。突然周相看见他敢要资料，也来要了真相光盘。第二天，周相在做丧事的场地说，昨天晚上我看了法轮功真相光盘九瓶，看了3个多小时。我曾举右手入党，今天举左手退党。他讲了很多，我知道他完全明白了真相。他将光盘还给我，我随即将光盘送给身旁的一位退伍军人，他接过光盘也做了三退。这次吃孝酒过程中，十多人做了三退，还有没加入过任何组织的也明白了大法真相。我感受到众生在觉醒，在等大法去救度。二，曾经参与迫害大法的镇干部退党。有一次在乡村讲真相时，看见一人在菜园种菜，我走过去与他打招呼，问他姓啥，他说姓陈。我就开始跟他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三退保平安，讲藏字石，告诉他天灭中共是天意，讲天安门自焚是伟岸等等。他一直静静地听我讲了很久，后来问他的名字，才知道他曾经是我镇政府工作的干部，在西党迫害大法中他也参与其中，还伙同公安到过我家骚扰。当时我对他没有半点怨恨，心想更应该让他了解大法的真相，因为修炼人没有敌人。于是我跟他讲了很多关于大法被迫害的实例，并告诉他镇政府曾经迫害大法弟子的方形公安大队长年龄不大就去世了，这就是现实现报的结果。后来又在同修那儿了解到，这位镇干部曾经追随邪党很积极，由于身体遭受病痛，提前退休在家。了解他的情况后，我想一定要救他，于是决定再去他家，将真相资料送给他，让他更深一步了解大法，认清邪党。我带着大法真相资料九瓶、江泽民奇人以及其他真相期刊来到他家，而且每次去都告诉他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劝他不要听信共产党的一切邪恶谎言。经过多次与他交谈，现在他完全明白了真相，有时去了还留我在他家吃饭。他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后，人也精神了，与之前完全变了一个样。 这是他明白真相后得到了大法的救度。再次真心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及政府工作人员赶快明白真相，脱离邪党，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给自己与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三，走到哪儿把大法福音送到哪儿。儿子儿媳在省城工作，多次想要我去带孙子，我不去。他们也明白我是有使命在身的修炼人，所以没有强求我，但有时我也到省城去看他们。有一次我去到省城，那里高楼林立，人生地不熟，每天都被困在房间里，儿子儿媳都上班，去外面走动的机会都没有，心里很急，很想出去讲真相。一天我就自己下楼去，刚到小区院子里，下起了雨，突然一眼看见院子不远处坐着一位老人，我立即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大爷你好，你听说过法轮功吗？他看看我说，为什么天安门自焚？我想他被共产邪党那些污蔑大法的谎言蒙骗了，于是我就开始给他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迫害法轮功时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天安门自焚为案是江氏集团为煽动民众对大法的仇恨嫁祸法轮功的。我边讲边把藏字石给他看，他拿着藏字石换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赶快看起来，看完问还有其他的资料吗？我说我去拿，你在这里等着。我回去拿着资料下来，看见他在那儿静静地等着我。我将小册子及真相光盘递给他，就跟他讲三退保平安。他告诉说他是师范大学的教授，退了休，自己是党员，儿子都是党员。他明白真相后高兴地做了三退。我接着说，你回去要告诉儿子退出邪党组织，资料也给他们看看，叫他们明白真相。他说好。第二天下午五点左右，我又来到小区院子里，见一人站在那儿等我一样，我就过去向他讲真相，他马上就退了，还高兴地说谢谢你。一个搬运工给儿子送家具，我赶快将大法真相讲给他听，帮他做三退，他高兴地接受了，还接过了大法真相资料。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得到大法的救度，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伟大。哪怕弟子在儿子家住上几天，师父都把有缘人带到弟子身边。弟子悟道，只要弟子把众生放在心上，师父就会把威德留给弟子。这些年我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自己的使命，救度众生。四，疫情期间救人急。武汉肺炎瘟疫爆发后，老百姓都处在惶恐之中，加之全国各地封城、封区、封村，人们都被封锁在家中。我首先想到的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救人。对于瘟疫，我没有害怕的感觉，只知道救人的时间更紧迫了。我们是农村，尽管也封锁乡村、设路挡，但没有办法封得那么严，也不是高风险区域，路上稀稀拉拉的人流还是有。我就带上美观漂亮的护身符，天天以走路方式走出去，碰到人就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避瘟疫保平安。将当前中国国内出现的瘟疫和大预言家刘伯温的预言都预示着天灭中共讲给他们听，并告诉要想逃脱灾难就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疫情期间救人的过程中，我尽量用慈悲的心态讲，以世人的接受能力讲，讲到众生明白为止。我白天出去讲真相救众生，晚上学法练功，早晨的时间也利用来学法。瘟疫最严重的那段时间过后，我将一张写满300多名字的三退名单交给了本地同修。2020年我劝退了大约1200多人，这些年来我大约给2万多人做了三退。弟子替这些得到大法救度的可贵生命感谢师父。在救人路上，弟子风雨无阻走到今天，感谢师父的安排，是弟子形成的救人的机制。弟子的每一步提高都倾注了师父的无量慈悲。救人途中出现很多神奇的故事，给这一方众生开创了一片得救的机缘。 其实弟子距师父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比起那些一天能三退几十近百的同修，弟子更要奋起直追。弟子不会懈怠，弟子一定会在出师正法的救人路上继续前行。可贵的同修们，赶快走出来吧，时间真的不多了。其实救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使命，只要我们有救人这颗心，把众生放在心上，去掉人心与观念，一切有师在，有法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追讨养老金的程序建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2日。最近几年，各地出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停发大法弟子养老金，并责令大法弟子退还已经领取的被非法判刑期间养老金的事件。许多大法弟子通过法律程序追讨养老金，我地区也有了一些成熟的经验和成功案例。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其停发责令大法弟子退还养老金的行为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其所做的决定不服，可以向同级政府或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还可以在复议后提起行政诉讼。在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时，需要持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相关决定书，或具有处罚意义的通知书等书面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做出了怎样的行政行为。二、大法弟子追讨养老金的路径。大法弟子应当针对自身被停发、扣发工资和养老金的实际情况，找到扣发、停发养老金的单位或社保部门，首先要求继续发放、返还被扣发的养老金。过程中，自然要讲真相。如果单位或社保部门不给解决，就要求其出具出力决定等文书或书面盖章凭证。大法弟子拿到社保部门的文书后，可以向行政机关所在地的同级政府申请复议，或者到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处的文书指的就是行政机关对大法弟子停发、扣发养老金的处理决定，是行政机关对大法弟子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如果没有文书，到法院就不会立案。起诉时，起诉状应针对行政机关处理决定的违法性进行阐述，要简明扼要，切忌长篇大论。如果是单位停发工资等问题，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再提起民事诉讼。三、在追讨养老金过程中，正实法，救度众生。我是一名长期从事审判工作的大法弟子，按照上述方法指导本地大法弟子提起追讨养老金的民事、行政诉讼，已有五案均成功立案，其中三案一二审胜诉，两案正在一审审理当中。过程中，大法弟子相互配合，请求师父加持，发正念，清理社保局、法院空间场的邪恶。每个大法弟子在与社保局、法院的接触中，都在尽量讲清真相，表现了对众生的无量慈悲。社保局干部明白了真相，有的三退，有的表示无奈，但支持大法弟子继续维权。法官明白了真相，做出支持大法弟子诉讼请求的判决。五案均没有请律师，全部是大法弟子独立完成。五名大法弟子，最小的68岁，最大的73岁，从立案、开庭、质证、辩论到陈述，大法弟子都堂堂正正， 讲出的话带着强大的能量，清理着众生背后邪恶的因素和物质，展现了大法弟子的风采，起到了很好的正实法的作用。希望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通过正当程序捍卫权利，正实大法，救度众生。四，每个同修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同修局限于当地，处处受阻，我们可以借助法律的救济途径，向更广泛的世人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比如向各级公检法、监察委提出控告、举报，申请信息公开等。以向人社部门等申请信息公开为例，我们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后，针对信息公开申请回复这个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因为第一，我们不仅仅是解决养老金发放的问题，我们在救度众生，那么就要尽量的扩大救度众生的面积，不是局限于当地的社保、人社部门以及法院等。第二，违法无效的规范性文件就是人社部门出具的，各地都在依据这些文件非法剥夺大法弟子的养老金，各省的人社厅又搞出了更加具体的迫害性质的文件，那么人社部门属于迫害的源头之一，我们从源头入手，釜底抽薪。其实邪恶是最怕曝光的，只有尽量的大面积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曝光邪恶在养老金方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才能让邪恶无处遁形，通过这种形式让众生看到邪党的邪恶本质。遇到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起诉、应诉还是存在一定的被动性，真正积极主动的清除邪恶，就是要更广泛的揭露邪恶。比如2017年两高出具了最新的针对刑法300条的司法解释，该解释中明确规定了认定意见这个说辞，也就是地市级以上的公安机关可以认定邪教宣传品，这是非法无效的，因为刑事案件中的关键证据是鉴定意见，与认定意见虽然仅仅一字之差，却风马牛不相及。同修们及时揭露了这个邪恶的规定，直接导致邪恶不敢再冠冕堂皇地拿出认定邪教的意见书。所以我们的思路是，有精力有意愿的同修，不局限于当地，不局限于中国大陆，而是更广泛地揭露邪恶因素。一点浅见，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他说他就要用真名退出邪党，作者大陆山东省大法弟子振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7日。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58岁，1999年6月得法，由于怕心加上当时学法不深，没能看到大法的内涵，认识不到大法的珍贵，师父的慈悲伟大，在邪恶江泽民与共产党相互利用迫害大法时，出于怕心就脱离了大法，这一晃就是15年，直到2015年肃江大潮掀起时才重新走回大法修炼，参与了肃江。从那天起，我下定了决心重新走回大法中修炼，通过学法，我的认识不断提高，有初期的感情带动下的对师父的感恩、 逐渐转变为从法理上升华到对师父、对大法的虔诚信仰与尊敬，从内心感受到大法的珍贵、师父的宏大慈悲，也明白了师父在正宇宙败坏了的法，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是在助师正法，兑现史前誓约。这样，在我重新走入修炼后，就能做到正念强，督促自己精进再精进，并很快就投入到救人的项目中，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我是采用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救人的。在讲真相后，大部分世人由于长期处于恶党的淫威下，怕心重，不想也不敢用真名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一般我就根据当时的情况，给对方取个吉祥或有代表性的化名退出。由于每天在讲真相做三退，同意三退的人多了，往往记不住也记不全曾经用过哪些名字。一个名字用不同的姓氏，久了好像也起不出好听的名字来了。有时在大纪元网站上看到有那么多重复的化名，我就想，要是有办法让世人都能堂堂正正用自己的名字三退，该多好啊。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愿意听真相的人，这时我就尽量把真相讲到位，对方也就自然而然地选择用真实姓名三退。农村大法弟子都是利用赶集的日子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救人。有一天，我遇到一位40多岁的男子，他正在挪动摩托车，像是办完事要离开的样子，我就赶紧凑了过去，对他说，兄弟你好，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遇难成祥，天灾人祸咱都能躲过。他回应说，好。我心里就明白了，他是知道大法福音的，我就问，你知道什么是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我就给他讲，1848年马克思写了共产党宣言，他开篇第一句话就告诉世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你知道他说的幽灵是什么吗？就是魔鬼。马克思自己都承认共产主义是魔鬼，是邪灵。当你举着右手，握着拳头，对着锤子、镰刀、血旗发誓要为他奋斗终生的时候，你就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这个魔鬼。他在另外空间，人眼看不见，邪灵就在你的额头或右手，给你打上了兽印，你就永远得受他的摆布。你稍有异议，他就整你、打击你，让你无法生存。共产党信奉共产主义，领着我们走魔道，你想想，人怎么能被魔鬼操控呢？现在上天要解体共产党，清除这个恶魔，天灭中共，天佑中华。你如果不废掉毒誓，你就是他的一份子，他在历史上所造下的罪恶，你不就得替他去承担一份吗？你说你危险不危险呢？他说，那是危险。这时我问他，你入过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吗？他说，我是党员。我说，今天你我相遇，机缘难得，你就在心里发个愿，把自己发过的毒誓废掉，抹去兽印，求得大法保佑。你的愿望一出，瞬间兽印就抹掉了，那个恶魔就管不了你了，任何灾难与你都没什么关系了，你不就平安了吗？你说好吗？他同意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用真名、小名、化名都可以退，神佛只见人心。我看他有点犹豫，就说，你知道历史上《封神演义》中讲的封神榜吗？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去封神，榜上有名的都是神了，你的名字我要帮你递交到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刊登出来，退出邪党组织的人都是好人，是受神佛保护的。刚说到这儿，他马上就说出了他的真实姓名，说就要用真名退出中共邪党。我说，你真有福，好人永远平安。 看着他骑在摩托车上远去的背影，内心感慨万千。只要我们发自内心的为世人着想，我们从大法中修出的善的能量就会解体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使世人明白真相，从而发出内心的愿意退出邪恶组织，得到大法的救度。善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讲真相中遇到的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当遇到对神有信仰的人时，讲清真相后，为了尽量做到让世人自己用真明实性做三退，我就这样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三尺头上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你说我叫某某某，我退出什么什么组织，抹去受印，求大法保佑。你这不是在跟我说，你是在告诉你头上的神明。我这么一说，世人就会说我叫某某某，自己的真名，退出中共的什么什么组织，抹去受印，求大法保佑。这样一来，世人得救了，并且是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三退的，那是世人内心的真实愿望，是他自己在选择未来。我的看法是，世人能够用真名三退，比我们帮助他们取得任何好听的名字都让人欣慰，那是真心啊。化名吉祥有寓意，世人也愿三退。如果在讲真相后，世人还处于退与不退两者之间时，根据我自己讲真相的经验，如果在极短时间内能起出一个对方喜欢的吉祥化名，他们会很快表示要三退。一天，我遇到一位六七十岁模样的老年人，我紧走几步追上前问：大叔，送您一本好书，告诉您怎么样平安躲过瘟疫。他说：我没上过学，不识字，不看。我知道他是在拒绝看真相资料。在讲真相中，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以我不识字这种方式拒绝看真相资料，这是旧势力毁人的伎俩。于是我会说：大叔，那您就在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九字真言吧，念这句话，咱就能躲过各种天灾人祸。这瘟疫来了，他也不找咱，瘟疫是专找身上有受印的人。听我这么一说，他停住了脚步。我就接着说：我们法轮大法修的是真善忍，修的是宇宙大法，大法师父要求弟子从做好人做起，好人就是道德高尚的人，有德才有福分，就会平安吉祥，德多的人福分就多。是大法师父看您是个德高的人，就派我来告诉你真相，希望您能在大劫难前得到救度，是大法师父派我来救您的。瞬间这位大叔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说：哦，是吗？我抓住机会告诉他什么是三退保平安，他听明白了。我问：大叔，您贵姓？我现在想不起来他告诉我他姓啥了，只记得当时我给他起了个永生的化名。大叔说：是这个生啊？我说：对，升华的升，希望您的生命在大法护佑中不断升华。他满意的答应退出了小时候入过的少先队，并反复谢我。我说：大叔，您还是谢谢大法师父李洪志大师吧，救您的是大法，是大法师父。他就说：谢谢李大师。丹又说：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是你来告诉我的，来救我的。看着眼前差点失去得救度的大叔，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递上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说：大叔，这个护身符你要永远贴身带着，经常念着这上面的九个字，你看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祝大叔永远平平安安。他说：你也平安。我觉得这种讲真相救人方式能把人很快救下来，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切磋，让我们互相借鉴，共同精进，也是给自己讲真相救人过程中做一个总结与见证吧。 层次有限，如有偏颇之处，望同修们给予指导帮助，以便能让我在大法中及时归正。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何时？感谢帮助我精进的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控告警察违法这件事上的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9日。控告单位跟控告个人是不一样的概念，主要交流一下控告个人，尤其是控告警察违法的过程中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有的同修认为控告警察违法是在救他，觉得不让他继续行恶就是在救他，他不作恶了就得救了。我觉得通过控告只能制止其行恶，减少这个人造业，不至于过早被淘汰。至于这个人最终能否得救，还有很多因素，其中包括我们做得如何。据我个人了解，往往一旦控告这个人，再跟他讲真相难度就会加大。如果我们学员在控告过程中生出了争斗心、怨恨心、打击报复的人心等，那么这件事动机不纯，效果就相反。对于有一线希望的人，我们还是要给他了解真相的机会，即使自己没做到，也要给其他同修留下给他讲真相的机会。有同修可能不认同，觉得我控告他是为了他好啊。如果说控告他人真的是为了他好，那么控告他后有没有想办法去慈悲地给他讲明白真相呢？他是否愿意跟你接触，听你说话？他是否对你心存感激之情？我接触了两个控告的实例，结果都是控告后再也没去跟本人接触。我们做个类比，如果自己的领导让自己去做一件事情，伤害到了别人，这个人把我们控告了，我们会是什么想法？可能接受不了，觉得被冤枉，是领导让做的，按领导交代的去做工作，也许自己的思想中就不认为做的不对。我们做事需要考虑他人的感受，看看症结在哪里，处处表现出来善和慈悲，当然也有大法弟子的正气威严。我们的想法做法是会受到自身的执着心影响的。我身边做控告这件事情的同修，我发现普遍争斗心、报复心非常强，在谈论通过控告使那个人没有了升职的机会，他会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等等时，那种喜悦、幸灾乐祸的表情真的让修炼人很难受，完全没有修炼人的那种慈悲。不是因为没有机会跟他讲真相，或没有让他明白真相那种自责，还觉得自己做得好。修炼很难，难在认识不到自己的不足，甚至不想去找自己的不足。以上是个人所在层次的肤浅认识，论事不论人，请同修以法为师。最后跟同修共同学习一下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弟子对以绑架、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等起诉那些个罪大恶极的恶党中下层干部的问题上，弟子存在分歧，一种认为不起诉向内找，一种认为应该起诉。师父，我是这样想的，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以救人为根本，就像我刚才讲的，在谎言的毒害下，很多人包括干部也好，警察也好， 其实那个生命本身不恶，那个生命本身不是那邪恶干部，那个生命说不定还是个很好的生命，可是他在邪党文化谎言的灌输下被误导了，他这样干了。当然也有人是明知道他在利益的驱使下干了，还是要给他听真相的机会，都把他们起诉了，其实啊，这个不是你们要做的，我们制止这场迫害，这是我们要做的。那种报复心，谁迫害了我们，谁怎么样，那种报复心你们是不应该有的。修炼人嘛，就是救人，你迫害了我，我将来非得要治你，那不成了常人了吗？不应该有这个报复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那年我出卖了同修》，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这件事已过去六年多，但现在想起还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今天把它曝光出来，希望同修不要重蹈我的覆辙。那年我和同修相约出去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而被劫持到派出所。刚到派出所，他们问什么我都不配合，只是讲真相，邪恶强加的一切罪名皆不承认。但后来因为怕失去工作的强烈私心，我心里感到一阵阵害怕，又加上妹妹同修也一起被抓，他给国宝队长讲真相，他说国宝队长人很好，让我们录完口供就没事了，他说明天就会送我们回家。在执着亲情的情况下，我没有从法上去看问题，也没有求师父，我们都听信了他的话。其实是那个国宝队长狡猾，我们没有认清邪恶的伎俩，上了当，第二天一起被送往看守所。记得在前一天在审讯我们的时候，一个警察和国宝的人先提审的我，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承认，所以他说我没有什么，录完口供就没事了。于是我就配合了他们做笔录，那时没有考虑到零口供，应该什么也不该配合。当时我也有颗急于要出去的心，就这样被邪恶钻了空子，还以为自己在法上，其实那已经就配合了邪恶，没有听师父的话。后来看笔录时感觉不对，但就是没有否定，还签了字，为此我写了严正声明发到明慧网。妹妹同修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被非法开庭，我去旁听，听到检察院的人念到我的名字，说我证实了资料是从他那儿来的。后来妹妹被判了刑，出来后怕得要命，不敢再学法，令我痛心不已。直到去年一月份，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谈谈修口和可靠的标准中提到自己不修口而犯的罪过。同修说，谁熟，熟就可靠吗？可靠的标准是什么？这位同修说，我很痛心，当时我并没有要出卖同修，恶警的诈话让不谙世事、不动脑、懦弱的我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不管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我怎样想的，事实是我出卖了同修，令许多同修遭到严重迫害。同修的话如当头一棒，令我猛醒，难道自己当初的行为不也和这位同修如出一辙吗？妹妹所受的迫害难道与我无关吗？记得当初在录所谓的口供时， 由于自己的怕心，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当问资料是从哪儿来的，我应该稳固正念，不予回答。但当时脑袋就像蒙上了一层壳，不知如何回答。他们顺势说，是从你妹妹那儿拿的是吧？我没有否认，这就成了邪恶迫害妹妹的借口，也成为我修炼路上永远都抹不去的污点。所以同修说，谁熟，熟就可靠吗？可靠的标准是什么？我和妹妹很熟吧，我可靠吗？所以如今想来，还是不觉泪流满面。作为师父的弟子，我愧对妹妹，更愧对师父。妹妹至今还未走回来，我觉得我有很大的责任，一直想写出来曝光她，可是干扰很大。从看到这篇文章开始，直到今天都一年多了，今天才写出来。请师父原谅，愿这迟来的悔过能弥补一些过失。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